本期凑近点看由踝关节观察协会赞助播出。脚脖子在哪里呀？脚脖子在哪里？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下午摸鱼寻找观点的都市生活观察播客。我是李挺，一个春天打拳扭了手的胖子。
我是包三号，一个忍不住要快步走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一个已经开始期待穿短裤的中年人。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微信公众号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三键三连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你想和更多凑近点看的 Amigo 们深入交流，共享摸鱼时光，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只要微信搜索拼音宇宙模特，添加好助理，很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咯。快来玩吧。你们知道那个上周六啊，就是杭州啊，好不容易天气好起来，然后我去打拳的时候，光啊，就是窗外那个天气好到什么程度啊，那个光会从窗户外面、照进来。
光不从窗户外面照进来，难道从里面反射出去吗？还是怎么样？
李挺的汗从他的体内甩了出去。
就是以前嘛，外面在下雨，那就是里面的光了，对不对？
哎，是不是南方今年真的下了很长的一阵雨啊？我听我老家的朋友也说是前几天吧，是二月份的第一个晴天。
是，当那个光洒在汗水上，那个小小的画面在我面前展开的时候，我有一点点走神，然后我那个后摆拳就打歪了，然后我现在整个右手腕都疼的。就我当时因为在想，真的，因为那个你正常打是打的那个击掌的地方吧，然后那个你打歪了，然后你这个手就扭了一下。因为我当时打过去那拳，我脑中走神了，我就在想是不是春天来了。我要出去看看了，是不是？
哦，你居然打拳的时候能够这么不集中的吗？
对，
还能想春天，
一看就没有对抗，就是对吧？就没有对抗了，对抗了，你就是在那儿对着教练傻打。所以说嘛，打着打还能走神。
李挺上了战场，看见这个阳光洒进来，真的是就觉得春天来了，然后子弹打在了自己的面庞。
你们不觉得吗？春天就特别是一个会开小差的季节。
你什么季节都开小差？夏天太热了，我妈呀，热的怎么开？
夏天我是躺那儿是不上课的。
秋天天凉了有点开小差，冬天我又冷得要死，躺被窝里面开
小差，不想
动了
开
个
小
差。
对，你们想想那个游园惊梦里面那个做春梦啊，就是说园子里面姹紫嫣红，对吧？就让人那个春心波动，就开始在书房里待不住了。
冬天要冬眠的，冬眠的，是吧？你还惊梦冬眠，夏天这个乏了，乏了，春困秋乏。
但是做春梦这个事情并不叫开小差，我做春梦的时候可他妈认真了，我跟你
说，就是聚精会神，
我死死的盯住了对方。
那你们在什么时间、什么瞬间，就是让你们感觉到哎，春天来了？
这两天天气是好起来了，就是我是个特别怕天冷的人。
是的，你要喝热水的。
终于感觉到就是一个冬天又要被熬过去了。我其实每一年快到春天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瞬间，就是我觉得那一瞬间春天来了。就是呢，我因为怕冷，所以说我冬天呢这个米毛裤啊都一直穿得很牢的，秋裤一直穿得很牢的，
闻在了身上的米毛裤。
对的，就是我要不然顶不住的。然后呢，我觉得每一年到春天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瞬间和标志，而且它就是一瞬间，是什么呢？就是春天的时候啊，你就想去快步走啊，然后呢，你的步幅也会变大，你的动作呢也会比冬天的时候要舒张舒展很多，这是一种不自觉的一个行为。然后呢，你春天走在路上快步走着走着走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个瞬间
扯得快，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米毛裤啊，从这个叫什么，你的袜子里面啊弹出来。
你的步幅有多大？你的步幅是你是劈叉吗？
对，就是因为你春天有时候有一种忍不住的这种感觉，就是想要跑想要跳，因为天气好了嘛，
激动，你的米毛裤也激动了。
对，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会有把这个秋裤给蹬出来的那个感觉。
这个画面也挺浪漫的，是包浆号的米毛裤想要呼吸春天的新鲜空气。
然后你看到它的米毛裤是粉红色的或者蓝色的那种，你就突然浪漫感消失了，
上面还起球了，你知道吗？
很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人啊，舒展起来，
啊、
人这个整个就舒张开了，
嗯，
然后你不会再像冬天的时候畏畏缩缩的，对吧？你就僵在那、
嗯、解除封印了，
对，
解除封印了。
那你快步走着走着，你的米毛裤就从你的秋裤里面弹什么什么球，你的米毛裤就从你的袜子里面弹出来，
米毛裤从秋裤里头，
你到底穿了几层？
对，然后之后你就知道，你就可以把这个秋裤给脱了，你知道吧？
可以脱了。
江科呢？
我反正今天因为北京也特别热，我今天是穿着羽绒服出去的，但是我一下楼第一反应就是卧槽他妈后悔了，那个阳光啊就是炙热的打在我脸上的时候，我就开始怀念起我在澳洲感觉最舒适的装扮。你知道澳洲的春天因为经常是冷热不定，所以澳洲人最喜欢穿的一个装扮是上面羽绒服但下面是短裤，而且那个短裤很短
啊，对，很，
其实我是很喜欢那种就是穿帽衫加短裤的那种、
啊、是都这么穿。
其实我感觉跟小包的状态有点像，就是米毛裤要飞出来了，我是腿毛也想飞出来了、就呼之欲出的腿毛想要呼吸热辣的 新鲜空气，然后就想着说赶紧穿的短裤让能够完全的，对吧，把整个大腿都亮出来。
对，你就是这个不仅是米毛裤要脱了，你连长裤都不行，
对，毛裤都要出来了，天然毛裤想要出来，
对的，
还有毛孔全体张开，
对
对的，
你这个毛孔啊叫欣欣然张开了眼、
啊、哎呦哎呦哎呦，
这朱自清不是说的吗，就是欣欣然张开了眼，你说我的毛孔都欣欣然张开了眼，就是春来，
对的、嗯、哎是的，
我是每年春天的时候啊，我外婆原来那个家就是在县城里面那种家，
嗯，
她那个院子里有几棵梨树、
哦、
然后春天那个梨花会开，
千树万树梨花开了，
对，个非常明显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这句诗讲的是这个冬天的、
哦、我知道呀、啊、我知道，但是那个梨花开的那个、啊、因为我觉得梨花是一种密度比较高的花，然后它开出来那个繁盛感会很强、嗯、而且我觉得这个定性了我一种对春天的感触，就是春天啊的颜色在我心中啊很像半透明的白色，因为第一个比如说梨本来就是一个半透明的白色，
什么叫半透明的白色，
因为它是水了吧唧的，然后它不是那种纯白的，
我知道了，春天开工了进城打工，李挺拿一桶啊去涂乳胶漆，知道
吗，
乳胶漆是白的，
我感觉像是毛玻璃你知道吗，
那个梨花也是一样的，因为那个花瓣没那么厚，所以说你那
你们家工程队偷工减料，我们乳胶漆水队多一点人家就看出
有的地方半透明有的地方是白的，
它这个梨花的那个花瓣你不是完全说纯白，像那个什么玉兰花，上海玉兰花是也春天开的，
嗯，
然后或者是什么白的百合啊什么的，它就是很白对吧，但是梨花它就是半透明的，然后所以以前不是有那个我很喜欢一首诗叫春雪满空来，处处是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真冬天，春雪就是刚刚冬天还没到春天的时候，
嗯，
天上下雪了，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还在下雪，他就想知道春天什么时候会来，那就分不清楚这个雪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假装花开，
雪来的目的还能是什么，
对啊，
你指的那个雪人说你什么学历
你什么成分
你什么成分，你来这里是什么目的
就是所以你看春天总有一种那个，就是为什么说它半透明啊，它有种急迫感、嗯、就是我还没准备好白呢，但我就想开了
啊，是的，呼之欲出了，
对，
因为冬天是一个很捂着的感觉，
对啊，
你身上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敢触碰空气的，因为空气是凛冽的，是难受的。
嗯，
然后到了春天，你就感觉不管是毛孔也好，腿毛也好，花也好，处处都释放了一种我想要出去接触空气的那种触感。
春天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尤其天暖和起来了之后，你会改变你冬天的一个习惯，就是当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不会背过去找一个那个避风的地方、
嗯、你会面向它，
对，为什么会有春风拂面、啊、就是你的第一反应是当有春风吹过来的时候你会面向它，你会去感受那个吹过来的这个风，
然后摇晃你的头发，拍起了飘柔的广告
哎呀
就是这么自信，
你挺甩起了自己脸上的脂肪
对，然后你不会说你畏畏缩缩说我转过去、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感觉是人就活泛起来了嘛，对吧、就是 有这个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春天的时候你走在路上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正式宣告春天是真的来了，就是你可以在路上看到有女孩子穿的那个裤子、啊、她把脚脖子露出来了、
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女孩子的脚踝， 这个时候最明显，就是因为我说实话，我总体觉得就是女孩子好像比男孩子更不怕冷一点。我已经经常会去感叹于他们，
主要是跟你比，主要是跟你比，
对对对，
我短裤都已经穿，我已经录到膝盖了，你只是不看，你知道吗？你只是不看，
确实，你那有什么好看的？
看一看我，对，我再勒一勒，我就要飞出来了。
不是，你说撸脚脖子这个事情，我都是穿短袜的，我这个脚脖子一年四季撸着，你也不看看，
对你只是不看，
就是因为你大部分的长裤。你还是把脚踝是盖住的嘛，对吧？你大部分的长裤还是这样的，
嗯。
但是就是现在开始，你可能会穿9分或者7分的裤子，
7分裤
对，而且呢，这个也不像冬天的时候你会配一个长袜
啊，
就是到春天来了之后，你就直接这块就是把脚踝给露出来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春天最先看到的就是女孩子的脚脖子，这是最明显的一点。
但我觉得男生露脚脖子那个画面感觉还是特别像快手上的精神小伙，不知道为什么
啊？对，
并没有像你形容的那个画面那么有朝气，
也像那个穿阿迪达斯的俄罗斯人的感觉，
像是阿迪王你知道吗？
对对对，
已经不是阿迪达斯了。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最早来迎接这个春天的一个场景嘛，因为很简单，早春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暖，我实话说，虽然这两天这个温度上得很快，早春的时候早晚还挺凉的，
但是不要高兴的太，
你还不至于说，你说江科生这种就是少数情况，大部分你早春的时候看到有一人穿一拖鞋裤衩走在路上，你还觉得这人有点病的。
是的，
对，所以呢就是你说这种情况它不是最常见的。那早春的这时候呢早晚温差也比较大，但是呢到这个春天来的时候，中午的这个气温已经比较高了，多少呢会要去比如说你脚踝对有一点露出、
嗯、
而且春天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老是裹着大衣棉袄啊，虽然我们说这个春捂秋冻啊，你老是裹着大衣棉袄感觉就还是有点压抑，你知道吧，有点压抑，
不得劲儿，不得劲，
施展不开，
对对对，
施展不开，所以呢、嗯、你忍不住你就还是想去活泛运动起来，
对的，
所以说这个最第一个场景就是这个脚踝露出来，所以它是最早露的、嗯、因为这个不太影响，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还有为什么不穿这个大衣棉袄呢，就是尤其是风衣这个东西啊，你在秋天的时候看的比较多，
嗯，
你其实春天的时候大家穿风衣反而少了，春天其实往往穿的衣服啊可能还更偏向这个短款一点，
嗯，
就是它不会像秋天穿风衣啊穿大衣啊这个就是随风飘摆，你知道
吗？因为春季的衣服普遍也是为了配合跑跳好脱嘛，因为白天会热，
对，因为你那个时候你想动你知道吗，你整个人的这个感觉就是动活力释放出来了，
对的，
所以呢你会有一种一走出去就忍不住想跑啊想跳啊想大幅的 做运动的这个感觉，
嗯，
但有的时候因为你那个时候穿的呢还没有那么清凉，所以说春天啊一直伴随着一种微微的这种汗津津的感觉，
嗯，
你们有没有？
你就觉得毛孔热热的，但是没有很多的汗珠子出来。
汗津津，冰墩墩，什么关系？
冰墩墩。
就其实你不觉得那个春啊，这个东西就很奥妙，它就是凝结了很多种感觉。就是您不觉得我们其实生活中或生命里，其实很多时候、嗯、很多东西啊，就它很有像春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到？
嗯。因为我是觉得刚刚小包说的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是春天有点暧昧
啊，
就
啊
它热吧它也没有像夏天那么热，时不常的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回温，你想露吧你也只敢露个脚脖子，对，
就是一个脚踝的这种暧昧，我觉得是很有意思
啊，有点就是暧昧啊，就那种羞涩呀、
啊、
对吧，
对对对，
就是要你想脱又不容易脱，对吧，你想表白又不好意思表白
啊，
就差不多是这种就想伸出去又收回的手的感觉
啊，对的。
你跟你说那个春天这种暧昧啊，什么羞涩啊，我跟你说，它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嗯，
那个之前很早，可能50-60年代一个片子是小津安二郎有一个讲婚外恋的片子，这个片子就叫《早春》，这个它里面有几幅画面是特别明显的。第一个就是两个人在东京车站，他一个人问说，这个。车站里鱼贯而出的人群怎么这么多，就像宫心族的海洋一样真壮观，另外一个同事说、
啊、社畜的大海，
每天从东京站下车的宫心族有34万人这么多，大概和仙台的人口一样多、嗯、然后那个主角说啊，是吗，那我们就是34万分之1啊，
哦，真有你的呀，
他呈现出一种我们在每天的工作中生产水，但是哎，在他们同事组织的一场郊游中，有一个叫金鱼的小花蝴蝶一般的在他们中间飞来飞去，突然灰暗的生活中冒出了一丝啊 彩色，
春色，
对的，这一抹春色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个片子叫早春的原因，
半透明的白色。他还讲个婚外恋，我操，
对，
这个春我怎么感觉像是思春啊？
为什么呢？
就是有点像是你可以理解为那种在生活的那个工薪的那个每天上班下班朝九晚五的过程中，你被裹住了，你被某种体制裹挟住
啊，
然后他的生活突然出现了一丝别样的颜色。
这个金鱼干了什么呢？
就是花蝴蝶般的在人群中穿梭呀，对吧？
对啊，
小偷公司穿梭完了以后钱包就没了你的人生又灰暗了
对，你稍微展开一下，要不然大家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它的春在什么地方呢？这花蝴蝶一般的穿梭，然后它是个什么花滑运动员
不是，就是这个金鱼为什么叫这个女主角为什么叫金鱼呢？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子眼睛很大，然后这个眼睛跟金鱼一样，然后哎，不是死鱼啊，然后她呢就很喜欢
肚子朝天穿梭吗？
他刚到了这个公司，他就跟同事们打闹得很好，然后呢很喜欢跟人撒娇。这几个男同事就觉得我操，我们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活泼的女孩子了，然后他们那个生活突然一下打开，
就是
早春
梨花开了，梨花开
了，梨花开了，梨花开了。金鱼也没跟你说什么，对吧？对，半透明的白色花瓣，
金鱼还在穿梭，毛鱼穿梭
对的，
对对。你要这么说，最近正在上映那个，前两天我去看《花束般的恋爱》，就这个片子不是最近也很火吗？豆瓣评分也很高。那它本身就是讲个谈恋爱的故事，我觉得它当中有几个画面也就非常春天。所以有个画面应该它当时刻画就是春天，就是男女主开始同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租了一个离那个地铁站特别远的房子，然后呢他们就每天在约的一起到地铁站了以后呢，然后就是一起这个从地铁站下班走回家那一段呢，有一段就非常的春天。然后他们就是因为你想嘛，两个人刚在一起，然后在一起了一段时间之后决定同居，然后开始了自己的新的生活，然后呢每天这个都同时从地铁站里面走回去，进入了一个好像美好生活的一个轨道，
一个节奏。
而且他们还会在这个走的路上呢去光顾一家这个老年夫妻开的面包店，去买他们家的一款炒面面包来吃。对的，整个画面就让人感觉，再加上他们为什么会离那个地铁站住的比较远呢？是因为他们这一路的，好像他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长的一个河岸，然后那块的风景会非常好，所以他们每天沿那个河岸一直往回走。就那段时间你会觉得啊，新住在一起的一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美好的生活，然后每天的下班的路上有人等你，还可以去买好吃的炒面面包，你觉得这个完全就是春的序章，
就是欣欣然的那个恋爱时代，
就是你要说到暧昧啊，其实那个影片里面当中有一段，虽然他应该我看场景里面大家的穿着是那种比较偏冬装的，但他也特别有早春的感觉。哎，对，就是因为是在冬天，所以说呢冬天里面发生的这种恋爱就让你有感觉春天要来的那种感受，
前面压抑，后面突然打开了一点点尖角。
哎，对，他们当中那个男女主在确立关系的那晚啊，他们等于从一个这个餐厅走出来，然后等于已经表白了，然后已经确定在一起了，但是呢走出来的时候两人就是还很克制的，就是只是并肩走，然后呢走到了一个过街的这个红绿灯那儿，然后呢就是两人走到那儿就开始一路就开始说话，因为你知道到红绿灯那儿了，你两人都不说话，又刚答应彼此在一起，那就就他妈站着好像有点尴尬
，虽然也有其他路人，但是尴尬的还是自己。
对，然后这个女生就开始跟他说：“我的男朋友是绝对不能穿白颜色的牛仔裤的
啊，
没有人穿白色牛仔裤。”他想多了，
还是有
的白色牛仔裤，
还是有
的，
还是有
的。录到这儿开始掉粉了，我操！
对，然后这男主就跟他说：“好的，我知道了，我是不会穿白色牛仔裤。”然后呢，那个女生又问他说：“你有什么不能接受？”女生做的什么事啊？然后他又说了一个什么，哎，说了一来一回之后，然后发现这个灯还是红的，
哦，尴尬，只能接着来。
这个男生就
接着来，
有点他说他的内心独白就是灯还没有变绿。然后你看这个，我觉得就有一点，你可以感受到啊，虽然是两人都穿着冬装，你有点感觉那个心咯噔咯噔，对吧？要起来的那个样子，哎。
因为他们在试探彼此的那个距离，
对，
那个感觉就特别的暧昧和羞涩，
要开始靠
了。然后这个时候后来就两个人手就靠在一起就牵上了，然后牵上了之后呢，两个人内心独白是这个灯还没有变绿，这竟然还没有变绿，于是也不能光牵着，对吧？也很这样， 然后于是两人就亲了一下。
你这样在这个灯要再不绿，他们的孩子都得生下来了，我跟你说。
然后就 2000 years later， 然后灯还没有变绿。
原地生孩子嘛。
重点是他们俩亲了一下之后这个灯还没有变绿，然后那个女生就说了一句，说我还想要多一点这样的感觉。然后两人就开始长时间的接吻，
拥吻在了一起。
然后一边接吻的时候，两个人内心的独白都分别是，这个灯还没有变绿。这个还没有。然后当他们亲了很久了之后，
很久了，可怕了，
快进
了，你这已经不是春天了，太吓人了，
好可怕
了。
对，很久了之后，
这就是天堂吗？
然后这个时候旁白出现，然后那个男主的声音说这个灯它一直没有变绿，直到很多年之后我们发现那个路口的灯是一个按键式的红绿灯，也就是你不按它不会变绿的。啊，然后后面他就说了一句阿里嘎多，感谢你按键式红灯。然后就这个场景就非常像整个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最早春的一段。
对，
因为是他们俩确立关系的那一晚。然后呢整个的那个过程啊，因为灯一直没有变绿，灯一直没有变绿，就是那种有点暧昧然后又逐渐的试探然后慢慢的融合的那个感觉，特别像春的开端
啊。
对，
一直不开绿灯。
虽然之前大家就是说嘛，啊，这个感觉就是文青谈恋爱，就是他们两人应该一开始因为爱好走在一起，然后呢认识的什么当晚一起这个在雨夜里面狂奔，然后呢这个一起这个每天走在这个
狂奔什么，你们不要打了。
对，
怎么又来了，爱丽丝顿小学院又来了，又灯又没变绿。
对，然后又一起在出租屋里面这个两人疯狂的这个享受彼此的甜蜜，对吧？然后又同居啊，
越话又出来了。
啊，后面又因为这个生活的琐碎逐渐分开，然后又可能偶尔因为这个平淡的分手之后，后来又因为某些场景会缅怀起彼此，然后啊，他这个虽然后面还有这个一些，但是那个瞬间是很春天。
我还那个看过一点，没看完《爱在黎明破晓前》，就开头那个画面，那个两个人刚刚认识，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啊？这是一个美国一个小年轻，一个穷光蛋啊，叫 Jesse， 然后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法国的女学生，叫那个塞琳娜，然后两个人呢就在反正也挺穷的，两个人在餐车那边聊了聊天，聊了聊天之后呢，就这个第一次聊天就是又尴尬又投机，就跟刚才那种画面有点像的，就是两个人说，哎，你是不是美国人？啊，你是哪里人？就哎，你口音很美国啊，怎么聊一聊？那个男主角说了自己的理想是，要做个实验，拍什么100个人，每个人1小时的一个片子，还是什么之类的。女主角说，你拍吧，但我是不会看的。就这种小小的对话，他们觉得很投机。结果再到维也纳的时候，这个塞琳娜是她不敢坐飞机，她去布达佩斯看望外婆之后其实要回巴黎的，然后呢杰西呢就是个穷光蛋，决定在这个维也纳穷游的，你知道吧。然后杰西准备下车，回过头来说，你要不要跟我在维也纳玩一玩，反正你明天还可以再坐下一班火车。然后哎，这个塞琳娜就跟他下去。我说这种感觉就是两个人有一种我提出 proposal， 然后那个人在想这个 proposal 对我来说很大胆，但我要不要试试。
是，
哎，就你说到就他们俩的一开始的对话，我又想到那个花束般的恋爱里面，他就说这个年轻人谈恋爱啊，就尤其我们说在这种春的序章当中谈投机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就是年轻啊还是容易投机。年轻的时候啊两个人可以因为报菜名而投机，就是那个花束般的恋爱里面，你知道什么样吗？就是你看过他的什么什么什么？
真熊掌？
不是不是，你看过谁谁的谁谁什么作品吗？你听过某某乐队什么什么歌吗？你去线下看过某某某戏剧吗？
然后
就是可以因为这些报菜名，你知道吗？就是你报了一个，我报了一个，你报了一个，我报了一个，然后后来发现，哎，大家都看过，哎，好了，就年轻人还容易投机啊！我愿称之这为叫报菜名式投机，你知道？
这不就是最传统的天王盖地虎，然后宝塔镇河妖，然后领证领证领证。
然后我跟你说，后面还有了，他那个里面像春天的部分，就是我看了没多少，但是那个部分我觉得都很有春天，因为刚刚认识啊，他们下了到了维也纳之后，他们也不知道去干嘛，就随便逛。然后他们在电车上，两个人为了就是我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两个就破冰，然后他们就提出聊最独特的一次性经验。然后两个说正在说的时候呢，杰西的手就想兜住那个塞琳娜的脖子，但是呢他要伸过去的时候呢，塞琳娜转过来了，他把那个手收回来，就是捞捞头啊，这感觉你就是非常像是想靠近但是又收回了手， 对吧？
嗯，
包括后面还有一幕是两个人去一个 CD 店，然后听唱片，然后两个人就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唱片的那个试听的房间里面听一首，好像是那个爱在非常非常有非常非常成名的一首歌，两个人就一边听，然后那个歌里面在唱你过来吧，你过来吧，你靠近我吧，类似这样的歌词，然后两个人就你看我一眼的时候我没看到你，然后我看你一眼的时候你没看到我，就那个互相互动的环节就非常的暧昧，有种强烈的春天的那个气息
啊！
我就跟你说，就是这种气息啊，尤其是这种乍暖还寒时候，你知道吗，才会有的。
它具体的体验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像这个春天的这个微风吹过来之后啊，有的时候再加上天气的气温在逐渐升高，你会有一种这个被风一吹身上有点过电的感觉，酥酥麻麻，会有这种感觉。
北方的春天不需要过电，你是会真真实实的被电。
你这个春天到底是什么做代名词的啊？过了电了
啊？对，过了电了，对
啊，
刺激。
当然，每当我们说春天的这个风啊，这个微微吹过，它都有一个前提，当然它在没有沙尘暴的时候。
那不然过的是土，塞满了鼻腔。
五行要走一遍，我跟你说，
金木水火土的。
当那个空气当中这个刮金子的时候，你来叫我好吧，我出来捞好吧。
还是沙尘暴。
你的春天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其实就是盎然吧。对，
对，我觉得春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状态。就是盎然。
对，
这个盎然 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心脏被电了之后啊，你整个人就开始砰砰跳了。
心肺复苏之后是吧，
做了心肺复苏了。
它就是有元气，
充满电，
对吧，就是元气。
Ganky
的，它就像什么，就是你们以前上体育课应该也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尤其是春天，虽然体育课时长一共就45分钟，但是呢只要知道下节是体育课，然后你看今天又是个晴天，你立马会在下课铃打响的一瞬间抱个篮球冲刺跑到球场
啊，或者是体育课集合老师训完话喊解散那一刻说拿球去。
对，然后你就冲刺拿那个球，
就冲刺去拿球。对的，去晚了拿到球都没有气。我跟你说
你这个冲刺去跑过去啊，因为很简单，就是你虽然你跑到球场和你走到球场可能你也就能多打一分钟的球，但不行，我跟你说，因为春天来
了受不 了
然后你在那个里面又是体育课，你要受不了，你就想舒展开，就哪怕多玩一分钟我要去，
疯了，绷不住了，
绷不住啪，你就往那跑。而且重点是你一定要跑到那个球场做第一个把球投进的人，就要不然那个劲使不完，你知道吗？然后第一个跑过去，如果前面有个人跑过去已经第一个把球投进，你一定要把那个篮板抢下来做第二个把它投进去的。
就不行，一拳把那个人打倒。你什么学历，谁给你的权利？
或者是你前面已经有好几个小伙伴跑在你前面、
啊、
已经先跑到那个球场了，
那你要抄他的，
他们已经比如说先把球都投进去、啊、你也不行，忍不住你要去做一个第一个跳起来摸篮板的人。
而且你要抄他的，你得转身过他的，你不能是直接跟他说让一让的。
你们刚才说元气，又提到这个春天，这种感觉像体育课上的什么呢，我脑中想的第一人你知道是谁吗？领操的那个同学
啊，
他
元气十足。
那种人我是觉得他的心啊是一年四季都是春天。
对，
不是，我跟你说他这个有点麻木了，就是他怎么老是有劲，我们不一样，我们就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有劲，那才是春天，你知道吗？
没有，他也就在领操的时候特别有劲。
他们属于四季如春，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昆明。
对的，始终满电。但是这种间歇性使不完的劲儿，就很像是那种上班第一天的那种感觉
啊。对，那个新工作刚入职那几天，
对，你基本上所有新工作刚入职的第一天你都会有这种感觉。
哎，我
要做第一个交卷的啊。
对的，我刚入职那天肯定是态度最好的，疯狂去
啊，
每个人都是、啊、老师好，
都是老师、
啊、对的对的、啊、对的。我刚入职 也是这样的，
第一天都是老师，隔一个月都是在心里面比嘎啾嘎啾。
你这段我们很难表达、哎、我靠。我们直接帮你加皮卡丘吧，
放五个皮卡丘差不多了，意思就对了、啊、是的，我刚入职的时候也是一个劲的疯狂鞠躬的，疯狂握手的、
啊、都是的、啊、大家刚来的时候、啊、都是那个礼貌又上进的年轻人啊。
哦，
是的，后来发现我是整组年纪最大的，我这个公鞠都要插辈儿。
大家想象一个元气少女包江浩，各位老师早上好，我是包江浩、
啊啊、我是练习时长2年半的金融练习生包江浩。
你那个查克，你这个入职听起来非常油腻啊，已经是个回锅肉了感觉。
对对，然后往手，然后拿一个篮球开始让灌，开始身上滚。
不应该把这个篮球举在面前的，那才是练习室。
喜欢唱跳 rap 篮球，哎，你别说了，有个评委老师现在还在支冰墩墩的。
就你这个入职啊，我也很想知道，每天都跟人鞠躬，怎么就春天了啊？怎么盎然起来？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当时入职我厂的时候那么盎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入职之前 ，HR 给我画了一个巨型大饼
啊。
你知道 HR 在给你聊 offer 的时候，给你介绍中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靠，那真的是
听也没听过
哇，不重要，好吧？你不用听过，就是你听完之后你也感觉没听过，就在他嘴里这个中台啊。是跟全世界都有关系的
啊，
就他就说什么叫中台，中台就是所有的业务方都跟你们会形成紧密的合作，
嗯
啊，你会掌握他们的核心命脉啊，你是一个核心部门
啊，你是他们的核心肌群，你是腰。
我靠，那你要这么说，你要是入职保安他也跟你这么说、
哎、我也觉得是入职本，我
你入职保安之后，保安、啊、跟这个公司里面所有人都有关系啊，你们跟每个人都要有打交道，
除了老板他坐直升飞机来，其他都要过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干到现在有一种强烈的扛仓库的感觉，因为跟保安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你刚入职的时候你不这么想的、觉得你的 scope 跟 CEO 啊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他想什么你想什么，他想做的东西啊，都得经过你的同意啊。
那是老板想见的人，都得经过你保安的放行
啊，
一样的。
要做入园访客申请吧？
不经过你的同意和支持，哎，我说你健康宝锁了，你的健康宝就是进不来。
你这么说也是的，就是我在开始对这个中台的理解，像国际业务啊，感觉中啊，世界局势尽在我手、
啊。对的呀，对的，国际业务这个、
啊、
就是更严重的一块饼了、啊，就他会觉得全世界都是你的。
普京要不要打？也得问过我。
纵观世界风云啊，这边风景更好，
对吧？
这。是的呀，所以你就感觉就是这么重要的工具，我入职第一天我可不能吊儿郎当的，就毕竟可是个大厂、是吧，我们好歹也是有充分的工作经验的一位扛仓库的。但是后半句你得引掉，你得有新的人设。我印象中我入职的第一天几乎没有跟同事说话，除了问好的时候
要做个酷盖、
对，做假装一个酷盖，就我记得好，后面有一天
我鞠躬向你致意，但是你别想从我嘴里听到一句话，
我给足你 respect 好吧，多的不说了啊，大家就是 respect。
对，
我是好，后面有一天我听着我一个同事跟我说，他说我入职的第一天只说过一句话是那天开周会的时候，有个同事说要大家点奶茶，然后大家突然周会不开了，热热闹闹在那边下奶茶单的时候，他说我坐在他旁边嘀咕一句，我操真牛逼。他说那是我入职第一天说的唯一的话。
我操这牛逼，这地方还能点奶茶。
对，我说
奶茶是什么好东西，我从来没听过。
露怯了，就说吧，这哥们一看没喝过奶茶。
我操，他们没见过奶茶。我的问题是，我那一天还真不是在装逼，我那一天的问题是点奶茶是我在那一天工作里头唯一听懂的一句话。
你其实不是说他们真牛逼，你是在称赞自己，卧槽真牛逼，今天终于听懂了一句。
我听懂了。
卧槽真牛逼这句话
终于听懂了。
上班到了下午四点，我终于听懂了今天的第一句话，其他真的是一句都听不懂。
你这跟我开那个周会一样，就第一周的周会，我坐进去每个人都头头是道，每个人都很厉害，我就没有一句听懂。我说这个组也太厉害了吧，这个组每个人做的事儿，我都做不了，这一组真是人才啊，世界局势尽在我手。
全世界的人才齐聚我司，
齐聚我组，我跟你说，
天下智库共分十斗，我组占八斗，你知道吗？
然后我也跟你一样有人设，不能让大家发现你听不懂你的。
对，你不能让他们知道，
你就然后在那个，而且要欣然的做些表，就是有些时候表现出一些困惑，然后看一会儿，
对，你得点头，你得觉得，
然后默默的点头，就是、而且这个点头啊，不能看着上面，要往眼睛要往下，
你要往说话的那个人看，
不能往说话那个人，就是看了他说一会儿之后，表示一些困惑，然后回过头来看着自己电脑屏幕，点点头，说明什么呢？原来不过如此。但是一下子我操，他说了啥？
他说了什么？而且你知道这种困惑头几天还好，就后面这种困惑是不断会累加的，你知道吗？就我经常就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开始会问自己， 我已经上班三天了，我也是有一个四到五年工作经验的人，已经三天了，我还不知道这个问题，这个行为到底是正常的，还是我确实是个傻逼。
然后这时候你就站起来跟大家说，不如我们大家一起点个奶茶吧。
对的，我这时候就又变成那种，我是马牛逼，所有目光向我看齐，我是傻逼。
我跟你说，我也一样的，我大概花了，我到第四次周会才全部明白我们在干什么，那可不得了了，就是到一个新地方或者到一个新的这个环境，这个元气劲儿就足，对所有的业务的整个流程，哇，觉得新世界新大陆被我打开了，我很可激动了。当天晚上包家浩在杭州出差啊，我就马不停蹄的奔到了包家浩的那个房间，我跟你说这个业务啊可以这么搞，哇，从这个流程到那个流程，
啊，你刚入职那一个星期每天都会给我们开一次周日报，
他觉得很牛逼。
我们也不是很想听，但你每天都给我们开一次日报会，
跟我讲了一番这个东上北下西行，我操，就是世界局势应该如何指挥，
那个，跟你说一个月前没听懂的词现在全听懂了，我跟你说。然后啊，包家浩听了之后哎，点点头，他默默地记下来，然后他说我要去跟领导汇报一下，这是个新方向。
包家浩的状态，包家浩状态又变成你第一天的状态，先看着你皱一下眉头，再看看自己点点头，看看我们到底谁有问题。
草船借箭，
不是，对，这是一招草船借箭，对吧，你听了以后我就有点东西，是有点道理，这个东西你都花了这么久听懂，我估计我们公司应该还没有人听过，我先记下来去跟领导去。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借鉴之处的。
所以你说昂然吗？
对
对的，
我当时就记了当中最酷炫的几个关键词，但我现在已经记不太得了，然后说回去包装一包，就有点那种来年改副轮椅再卖他的感觉。
你把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俩风火轮，
对，
商业飞轮，
对，啊，把那商业飞轮来年改一个轮椅。
对不起对不起，在第一个月的时候还没懂商业飞轮是什么东西，那个时候
是吧，
那个双飞轮太厉害，我大概花了四个月才听懂是什么东西。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看跟刚才说的那个很像，就是到新环境难免会给人一种春天的感觉，
新玩意儿没见过，来劲，肯定
就没见过啊。你不管是，其实你想我们刚刚说的上班，虽然说大家的语言结构的体系啊，在这种互联网大厂有点怪怪，但好歹也是中文对吧，你是知道你听不懂的，但你大概知道这个是个什么话，你是能记的。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新环境，比如说像出国这种昂然的感觉，其实会被根本迸发出来，因为你可能落地的时候
啊，对的对对，
你有一种就是连身边人说的话，尤其澳洲的海关口音
都点不对，你知道吗？
对，头都点不对，你都不知道怎么去点，对吧？对，虽然说这个新鲜感，你要是去澳洲的话，可能你出关五分钟就会被福州话给又洗回来了，但这个不重要。
你看到海关检查四个中文字，出口在这儿，
对，马上从未知的兴奋变成乡音未改的怀念，你知道？
然后就会有这海关拿着你那个行李箱里的苹果说 Where is Apple came from?
啊，Apple came from 猕猴
就澳洲特别不能让任何这个外来物种进入，啊，然后他就会拿着苹果说这个苹果哪来了快说。然后我跟你说那个出国的时候，我觉得相较我在澳洲就是待了已经那个快十年十一年那种回国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回国你是一种奔赴一场内卷的大潮里的感觉，就你踏上国土的一瞬间，
啊，那也是跟你回国之前我们俩天天给你洗脑有关系。
你这个不是去新地方，
对对对对，就是你知道老地方有个什么特点，就是哪怕不一定在杭州，就是在回踏上国土的一瞬间，你会觉得你背负起了原来的很多联系，就本来很多东西你那个 disconnect 了，但是现在又
连回来了，连回来
你与家的联系，你与那个自己年少时光的联系，你与自己那个中文环境的联系，所有新闻从你耳边，你根本不需要听，不需要动脑子听
啊，
全部都能马上懂，就所有的信息啊，你马上全能自然而然的全部了解，
哎，
你无法抗拒的时候，
对，这个就是母语跟非母语的概念，就不管你英语说的多好啊，
就是你那个功能要打开，
你得打开，
对，要开。
我要是不想听你说话，我是真的一个字儿都听不进。我只要一切那个开关，你下面说的一个字儿都听不懂。哪怕我真的认真听，我是能听懂的。 但是国内是不行的。
但是回国，对，你不需要开，你这个电视机就是开了，就每句话都听得懂，
就听到那个1818黄金眼，配灯配不来，就在你耳边就什么？
跟你说一声哪一组的，你敢答应吗？
然后就会，你会感觉到你与过去你熟悉的一切重新的联系起来了，
嗯，
然后联系的过程中你也为此所累，就是你有负担起责任啊，你会因此感觉到你要好像家也与你关系更重了一点，然后你的生活与你关系更重了一点，你承担起了一些可能的责任和代价。但是出国的时候不是的，13年前那个墨尔本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春天，就是你要把它汇聚起来，
对，没有任何你刚才讨论的所有的那种连接都没有，墨尔本是个全新的社会，
我与家断联，我与自己的过去断联，我与中文断联，这个地方我瞎叫，我当然你在幻想啊，我瞎叫也没有人知道我是干嘛的，对吧，我说卧槽也不会有人转过来看着我，假如说我亲点
啊，这确实是你想的，你知道吗？你这去墨尔本海参班全部转过来，
全部，我靠，你们怎么都懂？
然后听见一句男子的，
但是在出去之前，就是你会有种强烈的那种，不能叫出去，在出去的整个过程中，那个刚刚开头
飞机快落地的时候，
对，你会有种希望、幻想、生命力的凝结。对我来说，这就是春天。
对，
像什么？我觉得像我小时候很喜欢堆沙子，你们喜欢？
嗯，
就是海边堆沙子，我就为什么我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啊？就是说我可以用沙子堆起我要的城堡和王国，海过来冲我再造，
对，
就是我有种这个地方我自己就是可以长出一个新的天地，
肆意妄为的开始造。
你说堆沙子就感觉好像有些诗意一样，其实你说白了其实就是玩泥巴，说玩泥巴就感觉脏兮兮的，玩就堆沙子好像就哦浪漫浪漫浪漫。
对，我也觉得
玩泥巴还可以说的再俗一点，叫玩尿泥，就那泥巴还不够湿，
主要是那个水哪来的？
你的泥才是用尿弄的，我这是海弄的，
脏不脏就看那个水哪来的，你知道吗？
嗯，说哇、哦，大海冲的，每次把它重新冲走，我也把它重塑。那一样，那个泥巴你捏吧捏吧捏吧之后，你就在那地里面，过两天它也重塑了，真是。
我跟你说一个可能性，就是我去悉尼的时候，我刚落地，跟你有一个。有同样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堆沙子，你想搭什么样的东西你都可以搭，你可以去实现你以前从来不会想的一个事情，
就捏泥巴，就是捏泥巴，
对，就捏泥
巴。 对，你去悉尼捏泥巴，虽然悉尼不大
什么
他又忍不住上课了
我在打猎没有家我去悉尼捏泥巴
就我再说一句，就是在国内啊，就是我刚刚说与家的联系与社会啊之间的联系，就是它会给你有一个固定的格式、或者是固定的脉络，你要照着那个走。出国之后我没在这些联系之后，我就会觉得这个泥巴我随便怎么捏，
对，而且你随便怎么捏以后你经常会捏出来一些你根本就想不到的东西
啊。
就比如说我去悉尼的时候，我刚落地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反正我当时去悉尼我第一反应不是要去好好读书，我第一反应想去当个 DJ，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哇，
然后呢我就
音乐人
到了悉尼，我当我打工拿到挣到第一笔钱了以后，我就拿着第一份工资我跑去 Ashfield 的那个，它是有一家 DJ 店，我在谷歌上面随便搜的一个专门卖那种
调音台啊
CD controller 调音台啊那种设备的店，它开在高速公路边上。
你也最少去个 New Town 啊，你去个 Ashfield 进去还说哎老板我要这个机子，
对，那家店是专门卖设备我也不知道，但在离 New Town 还真的不远。
嗯，
然后我去的时候，那当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当时店里没人，只有我以及一个穿着帽衫和短裤的老板，然后那个老板当时跟我说了一大堆，说你要干嘛呀？你想玩什么？我是，嗯，我当时是真听不懂，但是我已经都在网上查好了，我脑子就盯着，就那个
，this one that one
that one one，
你们这是在Subway点蔬菜的，你也叫不出这个是那个什么名字？this one that one put it together，
对、啊，老板拿着机器问你番茄酱还是烧烤酱，我说我要两根线。
对，老板想说这玩意儿不懂啊，终于来个凯子，
库存终于可以清了。
不是你玩最后玩成了没？拿回去？
我拿回去玩了3-4天吧，这就是刚才李挺说的那种堆沙子的感觉，就是你在海边堆城堡，你想象中你想堆一个城堡，实际上捏了个冰墩墩，然后还没捏一半，刚捏完的墩墩
海水来了， 包浆号过来尿了一泡尿，
抢着去打球的包浆号一把把你的那个城堡给踩烂。我当时就是反正把机器买回去找了好几天歌，然后就开始就是对拍子，然后排歌曲，然后觉得自己是个 DJ， 戴这个耳机天天在卧室里头觉得自己特别牛逼，然后玩了三天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拍子对不上。
这其实就是什么呢，这叫春日容易狂想，
对，
就各种狂想很容易在春日发生，
嗯，
对吧，然后因为你这个春天这个风劲儿一上来，我们可以叫盎然、
嗯、
也是一种风劲，
真的是风劲，
你这风劲一上来之后、嗯、反正啥都也去弄，你那台子后来拿哪去了呢，
随身带，随不，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很恐怖的那个东西、
确实是一股风劲。
随身带，你这个跟八十年代背个那个录音机上街
差不多
是一回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在他的年少轻狂，不管这个梦想他最终有没有付诸实现，他总归会有一些信物带在身上，就好像比如说小包和李挺，你们可能比赛的奖牌啊、奖杯啊，或者某一场比赛的稿件
啊，
这些你们可能会带着，
是的，
但我的问题呢是这个信物呢大概有个十来斤重，
那后来的你，那后来你怎么处理它呢？
你还好不是想做一个钢琴师，你做钢琴师你得把每天把钢琴背上。
但毕竟它是我在澳洲的一个怎么讲，还是一个念想，就是你每天时不长的还是想把那台子搬出来接上电脑扭一扭，假装自己是个 DJ， 然后每一次搬家呢我都什么东西我都可能不带，但是我会随身带着那个台子，直到我回国的那一天。
那你早点说你带回来，那我们也不用再买调音台了。
那个还真的不能用那个调音台。这个
我们说话就是，
首先是这样，那个呢只能刮点，那个呢不能够接麦克风，只能接一个。
你可以把我们讲话的时候给搞成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就是我们凑又凑近脸看，凑。
我只能回来帮你们凑了，只能回来帮你们凑了。对，而且有一年回国的时候，我回国还带着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回国带回来干嘛，就国内我也不可能说爸妈问说读书读怎么样了，说我给二老刮个碟，这样也不合适。但是我就带在身上了，可能这就是一个念想。然后清关的时候，因为那个毕竟是个电子器材嘛，扫完了以后那个托运的值机的那个小姑娘还问我说这个是个什么东西，我说啊 this one for DJ 啊，哦、oh, 然后说你是要回国有表演吗？
你都回国这么多年了，你只能说是 this one for DJ 啊。
对啊，因为 我不好，我只知道那个东西型号就 tractor， 但我也不能跟他说是 controller， 你讲了半天你讲不清楚，就我很难跟他讲清楚我要带回去干嘛，我只知道他的型号什么的。然后他
要回去控制中国人民、
你回国是要表演，我要 control two decks control two man no problem， 然后就这种。我觉得讲这个本来能过又回不去了，你知道吗？
Drop the beat no problem。
If you don't believe I drop now。
鼓击鼓击鼓击
鼓击。
就跟你说年少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人还在春天的时候，
就什么瞎话都憋得出来，真的。
就是你一个东西啊，在你手上它就不是一般的东西、
嗯、
就沙子在你手上它就是个城堡，对吧，一个古迹古迹在你手上就是你的 DJ 梦想，
对
不 对， 对
的，台子在你手上你就是 top one，
就是真的，就是你会给很多东西加上本不属于它的格外的意义，对吧、嗯、比如说你什么，我到现在为止那个第一张的那个校内新秀赛、啊、辩论赛那个最佳辩手的证书我还留着、
嗯、所以我说你们这个信物性价比就很高，真的能随身带、
是，那倒是比较轻，
要不成你这
不是
确实好，
那这么说起来有几个比赛也是不大靠谱，就给我们一个花瓶一样的一个杯子，这个不知道怎么弄，
还有那个大的水晶杯
啊，
大的水晶杯、
那得没留没带回来，
巨大巨沉，光那玻璃罩子都抬不动，你说这玩意儿还能带着吗？
我第一年悉尼公开赛的那个最佳辩手兼的那个东西，我第一天搬家的时候给我箱子戳破了，我当时就放在那儿。
哦，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全奥赛的奖杯在我们家，就是开始拿的时候特别有感觉，后来攒了三个嘛，那就在家里就是里面放着什么笔啊，那个橡皮啊，然后放个、
它是个储物罐，
储物罐，
对的，这个碗啊就是个储物碗，你知道吧，金杯吧。然后他呢在那个时候啊，你就幻想的说我未来要成为辩论的王者，
嗯，
那这就是我历史陈列馆里面我的陈列品。
哎，
对不对？
我有一个好奇，你们两个是不是第一次打辩论的时候就有那种就是我想要大杀四方然后成为宇宙第一的那种梦想？
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
我第一次打辩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项活动真的太好了
啊，太好了太好了。 可以把人骂一顿，但是又不用挨打，
就是一顿怼，然后所有人还夸你。然后我当时就感觉有点像最近那个上那个游戏那个 C 服，就是那个
是
法国人做的那个功夫游戏，你看看，我刚刚就有点像玩那个游戏的感觉，就是哇，你们的语言就是太慢了，就不是说语速太慢了，就是你们的出招简直就像子弹时间，
你们的逻辑太慢了，
对，你们的逻辑太慢了，攻击就像子弹时间，你知道吗？
你的动作就像慢动作，
对的，就是把你们过的简直是啊！就我第一次打比赛的时候就是感觉
凌晨四点的墨尔本大马路，
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时候，就是你就是这个感觉，说哇。这个里面还有人搞得过我吗？那肯定是没有的，对吧？你觉得这太屌了。
我那时候也是，就是而且你小时候不是看过很多电影吗？就什么 The Great Debater 啊，或者是什么，
或者什么律师电影那种。
啊，对，律师电影。然后，
那个时候最爱看 Legal High， 你知道吗？
对，
都一个个跟学的跟什么似的，都结束都要说 Ejo this， 但是你又不好意思，你就说以上。
包括本期节目的最后
啊，这都黄子中带的吧。
然后你们想，就是那个时候你小时候啊。看的所有的那种就是日漫啊，它最后啊都会有个嘴炮环节，比如说火影忍者，对吧？就说漩涡鸣人是嘴遁嘛，为什么叫嘴遁？就是很多那个电影的纷争啊，动画文艺作品的纷争啊，最后的结尾都是一场振奋人心的嘴炮
啊，
然后改变局势
啊，反派死于话多嘛。
那反派死之前觉得自己会赢的呀，所以他要话多呀。
是的呀，
那个时候看最贴近就是 Legal High， Legal High 不是那个第一季结束的时候庭上辩护嘛，古美门就是一顿演讲，然后就要就当加奈
什么东西，我操，
就是
九弹加奈
什么意思，
怎么可以这样
啊？开什么玩笑，
开什么玩笑。
对，
我好像在辩论这件事情上，我还真的没有抱着一个大杀四方的感觉。我每次是奔着一笑大方去的，你知道，
都是方一家人，
都是方一家人。就我写稿子，就根本就没想过逻辑的事情。
你是去打碟的？
我是去打碟的，真的是，就想着写一个四分钟五分，因为
综上所述，
这那个应该是我在当时唯一能找到的能够让我讲四到五分钟开放麦的那种脱口秀稿子的一个机会的地方。对，但后来回国才发现，原来这件事。比较合适去开放麦，不应该在辩论场。
对，
主要之前你也没有人认真听。
对
的，
你这还是开放麦，我以为你是去打碟的。你意思站起来你就说就 DJ drop the beat， 然后或者是不是你是打碟，你的队友站起来说 drop the beat， 然后你就在旁边
开始 beatbox。
但那个时候好像出国时候也没有那个什么开放麦啊脱口秀的概念。我连接触那个
有 stamp comedy 有这个概念，
对，但接触 stamp comedy 也是出了国之后，对我来说啊，我也出了国之后。
那会儿其实澳洲有，但我们不会想去。
对，
那
你
没那个意识。悉尼每年墨尔本它有喜剧节嘛，但那会儿你不会想着说、
啊、
说你能够去那个东西。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它这个春天给人一种希望、幻想、生命力，就是你到那儿可以捏造一个新世界，
对，
捏出一个新世界。
对的，
这个捏造这个词好像不大对 ，make up，
创造
一个新世界。
捏造，一看你就是反派角色，就说去捏造一个，
就是、
成了就是创造，没成就是捏造。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啊、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他写的那个，他有三部曲，大概是每十年这么讲一嘛。然后其中，第二部的时候，第二部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第二部叫做《1984》。
吴晓波也是靠这本书可以吃一辈子，我
这本书、
这个、倒是
值得吃一辈子，这本书写的是好的呀。他那个第二部叫《1984至1992》，这句话就很酷，那个标题叫做《被释放的精灵》，你听
哦。
就是你就感受到什么，就是中国大地上有很多天然的生机的力量被解开了束缚，春天的故事要来了。
对的，
然后
春天的故事，
你要这么说，这个春天的故事是官方认定的春天的故事。
对的、
啊、你唱一个
春天的故事是这么唱的吧？
对的。
然后里面第一章叫1984年企业元年，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一年我们很多熟悉的事物一起全部萌芽了。我那时候看的那个他讲的整一篇整一章我都看得鸡皮疙瘩起来，然后我把它摘录出来。1984年坐镇北京邓小平决定去南方看看，于是他去了他华的特区深圳。然后呢，在深圳有个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一个小伙子当上了经理。在展销中心里呢，哎，也没干什么正经事，也没卖什么科技的科教的仪器，主要 倒卖起了在深圳那个政策下可以做的进口产品。这个小伙子呢叫王石，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后来改名万科。然后同样在青岛，一个35岁的老三届派到了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这个电器厂很厉害，8点钟上班，9点钟走人，10点钟你在院子里扔一颗炸弹都炸不到人。我觉得这工作真好。
现在 还招人吗？
他做厂，
现在8点钟上班，晚上9点钟能不能走人是个很大的问题，
是个问题，
不知道。但是10点钟你在院子里扔炸弹，能够炸死很多人。
对的，
但是可以确保的是，10点钟绝对会有人在群里扔出一些炸弹来，而且同时还能炸死很多人。
对的。
然后他到这个厂当厂长，他就提出了13条规则，其中第一条叫做不准在车间里随地大小便。
违者剪断作案工具。
后来这个厂很厉害，改了名字叫海尔。这个老三届就是张瑞敏。
我操，你想想有点可怕的。他第一条不允许在车间里面随地大小便，小也就算了。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可能就是
大
跟你家狗跟你惹毛了一样？比如说你跟领导吵架，然后吵得不可开交，最后你吵火了，然后就你决定在领导的办公室门口。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
丢个包，抓个币，
有点吓人，
抓个币
有点吓人。
就是
说你在叫我可要抓个币来。
然后那一年就是同样也是那一年，1984年，在北京中关村的中科院计算机所，有个40多岁的研究员被分配进来。但他分配进来之后呢，没有办公室，他只能被安置在传达室。这个人虽然是研究员，但他没有显示出任何学术的才能。副院长说，哎，小那个也不能叫小伙子，这个同志啊，你到底想干嘛？这位同志说，我以后要做一家年产值200万的大公司。这个人后来就在计算机所开了公司，倒卖那个 IBM 的机子，然后这个公司后来就独立出来了。这个公司呢、叫联想，这个研究员叫柳传志。那当然
没地良心，没地良心、啊、
对不对？对对。然后
都是逮楼啊。
你把这些事情全部联系起来，就觉得他同时在这个大地上春笋冒出来。
嗯，
这一年还有浙江大学毕业生史玉柱在安徽统计局的办公室里写了第一个系统软件。同样是浙大，段永平从北京电子厂啊，那是正经八百的北京电子厂
啊，那个确实
、确实北京电子厂，
我们不配，好吧，我们不配，
从正经八百的北京电子厂辞职，
我们不产生实际效益，
辞职了。
然后呢，发誓以后再也不干国企了。段永平大概知道吧，应该就是后面那个步步高那个吧，就是现在的，对吧？那个拼多多啊，那个 OPPO 啊，
本分
，你把。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他们互相之间没有联系，或者是说他们互相之间没有互相的助力，但是他们都一起在这片土地上在做一个梦。然后这个梦是在那个时候突然一下被允许了。在1984年这个时候，下海这个词开始出现了。大学生的第一个选项不一定是去单位了，在学校里，在单位里面互相会问下海嘛，你就知道这个春天来了。
这个很明显啊，春天就是这个概念嘛，就是一花独放不是春，但是春天来了一定会百花齐放，春满园。
对，
就是一旦春来了以后，就是一旦会有一批的这样的这个人涌现出来。
而且84年的那个临近改革开放的那种状态，然后下海，其实下海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不亚于甚至比我们现在把你丢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度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啊，
甚至更强烈，因为它完全不是之前的任何的一个行为范式可以告诉你说你下一步要做什么，它是一场非常未知的冒险。
它更像是什么？像一群野蛮生长的春草。
对、
还不是开花，是春天来了，草绿了，然后草长莺飞，草开始长出来了、它的这个长势是你遏制不住的，而且很快遮天蔽日，
对，
迅猛的长开，而且它冲破泥土，掀开石头，就是一路会旺盛的生长下去。这个就是最明显的春天。
而且就是从那个时候，一个个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投身到这个创业啊，那个时候都不叫创业，叫下海，在投身到大海之中。然后你就看到
离开国企，离开体制化的工作，
投身到这个大海之中，然后整个国家掀起一番巨浪。
对，
那个时候就是春天的故事。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创业的故事，或者说春天的故事，但其实我们在春天经常特别害怕的一个 场景叫做倒春寒，
就是好像进了春天，但是呢天突然又冷了。
无数春天的故事，无数海边的城堡啊，都是被海冲掉啊。
不是，你刚米毛裤脱掉，我靠，又给你来个零下，把你冻得要死。 对
你就跟前面一样嘛，天天下雨，天雨还很冷，然后你穿多了呢，觉得好像对不起啊这个天气，对吧，对不起这个季节，但是穿少了呢又觉得冷。
嗯，
对啊，它本质来说是个假动作
啊，
就是你原来冬天的时候你严防死守，羽绒服啊这个大衣啊穿的厚实的很，哎，突然给你来个升温，
我晃你一下，
晃你一下，
晃你一下，往前一个试探，
一花就但是羽绒服也脱了，脚踝也露了，然后就
嗖嗖给你来两阵冷风，
这时候气温迅速启动，
对，
就迅速启动突破你的防线，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经常，因为父母经常会看天气预报的，他们是知道的，但我们小时候经常觉得，哇操，今天太阳这么大，老子不得对吧？展示一下我的新鲜的肉体
啊，穿什么衣服？
然后第二天。自己在床上冻得半死，跟爸妈说我大意了，我大意了，没有闪。而且你不知道这个感觉，就我们结合其实之前上班的时候，你一开始雄心壮志啊，但这个倒春寒的感觉就特别像是，就感觉年终绩效要评了，或者是一个大事要来了，就那种感觉，就你感觉做多了吧，怕白干，你做少了吧。你又感觉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重点的项目是吧？马上要爆雷了，然后呢，你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倒春寒的这种天气，有一种不知所措、嗯，
怎么说呢？一种惶恐。
嗯，
他的状态，你冬天你是一个完全防守的姿态，你知道吗？就是说我熬到了春天。他这个呢有两重，第一重呢是个假动作晃了你一下，就是你以为要放松了，结果突然给你冷一下，你本身就有点那啥。
嗯、
第二呢，它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倒春寒往往都已经发生在，比如说，已经就是到了该是春天的季节了，
哦，该是
穿上的时候，但是突然又很冷，
三四月份，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更加的委屈，或者是更加的这个困苦是什么呢？
哎、嗯，委屈这个词是对，
就是这个时候应该来春天了，我应该享受春光了，
嗯、
但是呢、
嗯，
你现在还给我搞这么冷，
那、嗯、准备好了，哎，突然冷了。逗你玩，
剧情推进到这里，我应该跟你在一起了，该结婚了，你居然管我叫哥哥。
对啊，
这个你也很不好意思，赶紧把米毛裤穿上说，说啊，没有没有，我也是当你是个好妹妹啊。
对
心里，
我操，心里真的是委屈到
炸裂，心里委屈，心里
委屈。你想说冬天都过去了，怎么还这样呢？就所以呢，倒春寒、啊、包括就我们前面讲说春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核或者是理念，倒春寒其实也一样的，就是你很容易在这种我们刚刚所谓的春天要来的时候啊，
来
一股逆流、
嗯、
然后你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焦急，然后特别的困顿，会比你之前在一直被压住的那种感觉、啊、还要强烈，因为它给了你点希望、
嗯、
又把你按回去了，让你接着的、嗯、最明显的就是你们应该有看过那个之前李挺推荐的大江大河、
嗯、
啊，对
对，
强烈推荐，非常好，正午阳光神剧，
对，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场景就特别像这个刚刚李挺说就春天的故事来了，但是有人正在经历一场倒春寒，
嗯，
在里面啊就是王凯演的那个角色，
他宋运辉、
对、嗯、宋运辉恢复高考了，春天来了吧，对吧、
嗯、可以考了，
走起来了，
他考了全县第一，
嗯，
但是即使他考了全县第一，他们县里面要把他的政审材料从镇里面送到县里面去，才让他能够去继续上学，但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个镇里面还是很封闭的，
他还有个冬天的惯性，
嗯，
他还是在原来的认知上有一种就是政治成分压过一切，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子会打洞，你们家辈分上不好，你到现在你也不是好多，你考得好也是作弊。
而且他这个感觉是什么呢？过去那么多年，就是我们就以冬天作为它的一个特征，一会儿这个吹这边的风，一会儿吹那边的风，风这个吹来吹去非常凛冽，你也不知道今天吹的这个到底是哪边的风
啊？对
对，
因为当时还是个革委会的状态，对吧？你也不知道最后到底会怎么样，所以呢，你是感到了这个一丝的这个春光。然后但是你很明显感觉他又被一阵寒流给打回去了，
嗯，
所以在那个里面呢，这个王凯演这个角色你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痛苦，因为一开始他的设定应该是一个就是不是特别善于言辞，也不是一个特别善于与人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比较愣的角色，
对
对，
他是因为家里成分不好，他连高中都上不了，他就被派去就是
上山下乡
初中嘛，
嗯，
他就被派去山顶上养猪，但其实他让他养猪是村里照顾他，因为大家知道他能读书，不该浪费掉，所以他去养猪呢，喂猪是最轻的活。虽然喂猪也很累，但是已经是最轻的活，让他有时间能在山上自己看点书。
嗯，
对。然后你看，就是他坚持这么久，终于给考了，然后给考又考了第一名，你以为一切都来了，然后他反过来的时候又把你打入了一个绝望当中。
嗯，
而且我觉得他当然是极为的委屈，而且是不服，而且是在这个里面就感觉是很大的煎熬，所以他做了一个也像是释放的自己的这样的煎熬的行为，他反复的去跟这个镇上的这个革委会的主任去背报纸。什么叫背报纸呢？
啊，
他就是跑过去给人说，
因为那个李主任说允许哪些人上大学是你能决定的吗？
对 啊
我说不送你的材料就不送你材料，
然后他就把报纸上面中央的精神就不断的来回的背，来回的背。
对，
特别像在寒流里面已经换上单衣但又被这个冷风击中的人。
嗯，
但是那个春草还在拼命的往上穿，
还在穿。
然后你看这个王凯里面，在这个里面他就有点像什么呢，他在这个倒春寒里面又感觉好像还是要咬牙一路在跑，他的奔跑的方式就是去给这个镇上的主任反复背，
然后那个李主任还跟他说说你背这个没有用，你背一百遍也没用，
然后他就说要我要背一百零一遍。
对，所以他后面背了一百零一遍，然后一直背，后面他妹妹来他还在背。他就像什么，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点，就是我们经常在春天的时候会遇到倒春寒，但遇到倒春寒的时候会让人对于春天的盼望会更加的强烈，而且会更加的渴望，就是你在这个看到一丝希望又被隐灭的这样的一个困苦当中，
就你就把不想把这个希望有任何机会从你手中流走，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会更加的有那个煎熬。
嗯，
实话说是，
嗯，
就是你渴望他来但他又没有来，他好像要来了，这个时候是最煎熬。
我感觉不管是我们最近看到的新闻也好，我们过去这几年的生存状态也好，社会的环境也好，就有很强烈的绷不住的想要去释放，想要去抓住我们一切可生长的可能性的那种冲动。
我觉得最明显的是，我觉得整个世界陷入了一场漫长的寒冬，就是从新冠开始的，就从新冠肺炎开始，我感觉整个人类世界进入了一场漫长的难以克服的寒冬。
嗯，
这个物理上各个国家相互这个隔离了开来，大家人群不再去流动，世界的精神世界上面也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性的冲击，
对，
突然停摆了，
人群的精神上也相互割裂了，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从一个这个一体化的共融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逐渐去走上这个分级的，就是各自有主张的，这个可能相互不容易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就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这样，它这样的一个寒冬好像是很现实的到来。然后呢，我们坚持了一年又坚持了一年，然后我们看到有逐渐的从最早的清零，然后到各个地方疫苗的出台线，然后
开始解封，
然后我们就感觉好像是解封，然后各个地方又来，但是我们又时不时的会突然发现，哦，这里又爆发了，那里又反复了，最近香港又查出一天搞出一万个来。
嗯，
就是它像是春天就要来了，就是我们的冬天就要过去了，但是总会有一阵寒流呢把你又吹回去，
时不常到个春寒。
对，
嗯，然后好不容易国家与国家之间开放这个旅行了，然后乌克兰又深陷
打起来
战争了，
对，又打起来了。而且就在这个大背景下，我感觉最近我们可能过去时不常去讨论去争议的一些问题集中的爆发。
嗯，
战争与战争，左和是右，男性和女性，我们所有未知的，我们所有不满的问题和情绪，因为这个影子又集中的又爆发了一轮。
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不停的盼望春天，然后又被一次次的寒流吹回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彷徨，就是这个世界它到底还会好，虽然我们不一定那么确定它到底后面会好还是不会好，或者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但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比什么时候都更加深切的盼望着一个春天的到来，对于春天的期盼是没有办法被压抑的。
春天应该不远了吧？
嗯，
春天那种幸福的闪电告诉我们的，我们将告诉每一个人。最后 一首诗送给所有还在寒冬里的人。季节轮换，艾吕雅，海上有一些看不清的船，
正
航
向
你忘记了的春天，
你忘记了的春天，
你忘记了的春天。
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的内容，你可以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里的购买周边，你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店里激情购买。另外除了小宇宙，你在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 Apple Podcast、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不一定采用。以上。